主，我们谢谢你又是来到周间这个礼拜三，我们每个礼拜这样聚集，谢谢你过去的恩典一直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赐生命气息给我们。但是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过去学习的我们能够累积起来，相信这位施恩怜悯的主，创始成终的主，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当我们照着我们你自己所给我们的领受的，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愿意摆上的时候，你会大大的供应我们，也照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看得合乎中道，帮助我们有一个学习的一个精神，也能够真正有一个愿意能够操练，能够这样的一个意志。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必够我们所用，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所学习的也能够更多的在圣灵的带领的当中，那我们对解经这方面能够更进一步的有一些的技巧，也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也能够讨你喜悦，按正义来分解你自己的真道。谢谢主，弟兄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上次所说的象征的语言，象征性的语言。我们说过，这个是在圣经的当中用了很多。虽然一些研究语言的会把这种象征的用法分成很多很多种，但是我们说基本上在圣经上我们找到的就是主要的就是这几种第一种就是我们想说到有联想的，对不对？联想的，然后有这个拟人化的 personification， 有这个夸大式的 exaggerate hyperbole， 还有一些修辞学的问语，用反问的方式，不是要你要回答，其实他已经告诉你答案很清楚，应该就是那样子那最主要的，而且用的最多的，我们说是比较式的，比较式的。那比较式的当中，这种用法可以是很明显的一种对比。换句话说，你看到说 A 像 B， 这个像什么，这个像什么，一下就可以看出来，很明显的。另外一种是比较隐藏式的，那隐藏式的里面又包括几种记号，特别是在圣经的当中所谓的启示文学启示文学在旧约的当中比如说大家会想到了以西结书，有没有？但以理书，以西结书里面用了很多这一些象征的四活物啦，轮中套轮啦等等的然后到了但以理书里面也用到了很多的动物的表象的数字的，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式的象征，象征是属于比较式的象征的语言，那它背后的含义是比较隐藏的，这是叫记号。比如说旧约当中又有很多的这些祭祀的动物啦、礼仪啦然后到新约的当中，启示录当中也有这些碗啊、印啊等等，这些都属于是种比较象征性的文字那当中有一种特别的叫预表，这以后我们会特别有一堂会讲这个预表。预表是有时间性的象征的用法，就在时间的过程的当中，在过去的一件的事情会指向将来的一件的事情，人或事或物这预表。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比较是当中的比喻跟预言，所谓 parable 或叫 allegory 这两个，你们可以看到我这样画就是有重叠的地方。同时比喻跟预言是有些是很明显的，有些是隐含的，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是要看这一部分，比喻跟预言。所以上礼拜我们讲的没有问题吧parable figure of speech， parable 就是 figure of speech 当中的一种，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比喻，还有 allegory。可以的吗？ 所以圣经上基本上我们看到就是这五种啊，联想、拟人化、夸大式、修辞学跟比较。那比较里面又分成这几种。好，我们来看比喻啊，比喻英文叫做 parable。parable 这一个字其实是两个希腊字啊，一个是介系词，一个是动词合成的。para 就是 along with， 在这个旁边啊。bow 呢，就是 below 这个动词的名词叫做 bow， 动词就是 parabole， 就丢出去。那合在一起就是沿着什么丢出去 cast alongside。 在使徒行传曾经用过这个字，是指保罗他们的团队坐船，然后越过一个地方到了哪里， cross over to， 或者在中文把它翻译成说在什么地方靠岸。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哈，比如说一个圆圈，我们都学过数学对不对，圆圈然后旁边有一条线，跟它只有一个交点，那叫什么，切线对不对，切线只有一个交点，这就是 parable 本来的一个意思。这个圆跟这个切线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交点，那个交点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讲一个 parable 要引衬托出一个真理，相交的那一点真理用另外一个事情来衬托出来，就那么一点，那就是 parable 本来的意思。这一个字 parable， 我们来看诗篇78篇，78篇的第二节，这个也就是马太福音13章35节所引用的啊，说到耶稣基督用比喻的时候，曾经引用这句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比喻就是一种谜语，是不是？是不是对称的？有没有看到？以后我们会学到希伯来文哈，诗篇的时候用诗词的时候是一种行之间的对偶，意思上对偶，往往是上行跟下行在意思上面有一种对偶，或者是同样的意思，或者是加深它的意思，或者是相反的意思哈。所以这个地方比喻希伯来文啊，我们说 parable 是一个希腊文，但是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就是74译本，记得吗？74译本就是用这个 parable 来翻译希伯来文，但希伯来原文被翻译成 parable 的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我们来看箴言第一章，或者任何在箴言当中有写到的啊，用的这一个字叫箴言，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王的箴言，箴言的希伯来文跟我们刚才所看到诗篇七十八篇第二节的比喻是同一个希伯来字，叫做 masal， M-A-S-H-A-L， masal， M-A-S-H-A-L。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当中所用的箴言是什么意思，箴言我们叫做 proverb 对不对，箴言是一种俗语，就短短的一句话，就智慧的言语，但是那也被翻译成 parable。 换句话说，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啊，在圣经当中用这个 parable 这个意思的时候，会比一般我们想象的 parable 那个意思还更广。一般的 parable 就是有一个接触点，沿着某一个东西就在找出那个接触点，但是在圣经上用的 parable 更广， 不只是一个接触点，或者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圆，我们说一个切线，对不对？如果不是切线，两个焦点，这叫什么？割线，或者是一个圆里面有三角形，有几个焦点？三个焦点，四个有几个焦点？四个焦点，对不对？五角形五个焦点。圣经当中的 parable 是比一般这个还更广的用法，不仅只有一个焦点，换句话说，那也包括比喻了，包括预言了。一般我们讲说预言就是有不止一个不同一个重点，有很多的重点，对不对？所以记得哈，我们如果从圣经这边来讲的话，这个比喻就相当广。等一下我会举一些例子哈。那在新约的当中 ，parable 这个就出现有49次。耶稣讲了多少比喻？有谁知道？38个。换句话说，大部分都是耶稣基督讲的。他的意思比英文 parable 意思更广，大致上有下列的用法。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古时的谜语说出来。谜语是一种 riddle 或者是一种箴言 proverb 格言俗语。所以这种用法，我们来看路加福音4:23，路加4:23，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什么俗语，有没有？那个原文希腊字就是 parable， 你们必引用这个 parable。所以我们想象当中的 parable 可以就是简短的一句话，智慧的一句话，在这个地方，医生你医治自己吧，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在新约的当中唯一一次用这么简短的一句话，也就是在旧约当中经常被用的，箴言当中很多很多都是这种短短的智慧的言语。好，这是第一种用法。第二种，是非而是，就是 paradox，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就是反合性的。比如说耶稣也用过这个，耶稣说若要得着生命的怎么样，必须失掉生命，失掉生命就得着生命。我们看马可福音7:17，马可7:17，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这个 parable 是什么意思？哪一个 parable 呢？就是上面15节所说的，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又是简短的一句话，相反的，正合反合的。好，这是第二种用法， parable 可以是简短的一句话，可以是似是而非的。第三个，哎，我这个永远出不来哈，你们讲义上面有，我不晓得这个为什么出不来。OK， 这样就出了来。第三种用法。就是一种 illustration， 我们说是一种例证啊。比如说我们听讲道的时候，我给你说一个故事好了，讲一个例证好了，拿这个来做比较，让你可以听得懂啊。就是讲一个故事或讲一个短短的啊，编造出来了也好，实际上发生了一个事情也好啊，跟生活上面很写实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也好，这当中就是要衬托出你所讲的真理。比如说愚拙的妇人，这个我们大家很熟吧，有没有？我要盖一个仓房多大多，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灵魂啊，你可以好好的享受，有没有？所以说今晚我要你的灵魂，你拿这些有什么用呢？你赚的全世界然后失掉生命有什么用呢？那前面的背景就在讲说，有一个人叫耶稣说，拉比啊，你叫我的兄长跟我分财产，有没有？ 那耶稣主要这个比喻，所以用这种 parable 的意思，就要告诉人家最重要的是什么，不要贪心，重要的是生命这个问题啊。所以借这个来阐明出那个道理，这就是 parable 啊。所以耶稣说我讲一个比喻给你听。那这第四种是类比，这种用法最多了。我们说天国像什么？芥菜种。天国像芥菜种，你们信心像芥菜种。天国像什么？天国像有一个人出去怎么样撒网，怎么样收很多的很多的东西进来啊。这是 parable 经常用的一种方法。还有讲一个故事，凶恶严父，这个就是比较长一点啊，上面就是比较短，这两种是很相像的啊。凶恶严父的比喻，有吗？一个原主怎么样要出去了，然后托人管你，后来带到仆人回来收店主的时候，那个没有好好把他杀死等等啊。最后这凶恶严父的话，就是要讲这一些文士法利赛人，用这个比喻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可能发生，不见得真的那时候有发生，很可能就是现实生活可能发生的。下一种是预言，预言这种比较是这种编织的故事，比如撒种的比喻。然后这撒种的比喻有四种情形，每一种情形都有解释，这就是一般我们讲的 allegory。 但是耶稣基督在讲这个的时候用的是讲一个比喻 parable， 但是内容解释却属于是 allegory。 所以你们看到了哈，说 allegory 跟 parable 实际上是有重叠的地方，不像一般所讲是完全分开，不见得，不是说圣经的比喻说只有一个点，不见得，你必须要看上下文，特别有解释的时候我们要以那个解释 为主。好，最后一个哈，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种用法，就是象征性的行动。象征性的行动在旧约很多哈，旧约我们这个神学用语叫做 object lesson， 借着一个有形的，人家可以看得到的或者听得到的，很具体的印象深刻的，然后从这个能够看到它背后要表明什么意思。比如说以赛亚啊，在以赛亚书里面赤身，有的人是把皮带拿出来，然后怎么样，有没有挂在身上，然后拿到两河流域那个地方，然后没有多久再去把它挖出来，这就是实际的行动，要来表明一个真理，这叫象征性的行动。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们说希伯来书里面做个这个功课啊。希伯来书如果对旧约圣经不熟啊，有很多你看不懂的。我们来看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九节，讲到旧约的这一些的帐幕啊，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帐幕呢，祭司进去献祭等等的。那头一层帐幕做现金的一个表样，这个就是 parable。旧约的那些样式、祭祀等等的，是要做今天的一个表样 ，parable， 要引出一个现在的。那十一章十九节，十一章十九节，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后来以撒啊没有死，对不对？有羊代替他。所以十九节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你们如果看英文的翻译，它叫做 figuratively speaking， 其实原文就是 parabolically， 比喻 parabolical， 那是一种象征。以撒亚伯拉罕献，然后羊来代替，这是一种象征性的，确实是发生那种事情，有那样的行动，但是实际上它指向的是一个将来耶稣基督要代赎的这件事情，一个预表，这些都是 parable。 这样可以哈，所以可以看到 parable 用法很广很广。好，那比喻在圣经中用法很广，它可以是为了表明一个中心的思想， 英文这个字的本来用法，或者是有更多的意思要表明出来，比如说预言的用法。好，有了这几种，我们就把它综合一下。那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比喻的目的有几个。第一个，我们刚才说过了，诗篇刚才所说78篇，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古诗的什么俚语发明出来，就是用 riddle hidden 是一种暗语，是一种暗语 puzzle 隐喻或者暗语。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讲比喻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耶稣这边讲比喻的时候，我们看马可福音第4章，到底耶稣基督讲比喻是要人听得懂呢，还是听不懂？马可福音第4章10到12节，没有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耶稣就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凡事就用比喻。然后再看33节，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这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过的，在 hyperbole 就是一种夸大式的，圣经有时候用夸大式的是要表明说是一种强调的意思，有没有？我们说恨这个人不是感情上这个恨，是比较优先前后的次序。同样的，耶稣之后有没有再用不用比喻来讲？还是有嘛。换句话说，耶稣开始讲比喻，特别是在你们回去去看马太福音12章，从13章开始，耶稣就开始对门徒用比喻来讲。因为在12章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犹太人反对耶稣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潮，耶稣基督赶鬼他们说是靠鬼王赶鬼，完全把耶稣基督弃绝了。耶稣说，你们如果弃绝人子还可以，但亵渎圣灵，今生来生怎么样，没有什么救恩。然后开始耶稣来全力的训练12个门徒，开始用比喻，更多的用比喻，不是说他不用其他教导，有更多的专心的用比喻来教导门徒，也就是说他隐藏这些真理，让那些完全弃绝他的时候，当人一直弃绝神的时候，真的神在讲的时候你根本听不懂，神就利用这个比喻的方式来吸引那一些真正要追求的人，本来不懂的人又不愿意追求了，根本听都听不懂，或者本来懂一点没有继续要追求的心，比喻讲的话他根本哦这个太难我不要去追求，渐渐的本来有的又没有了，这就是耶稣讲比喻的意思，是第一种意思啊。所以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所以比喻是一种隐喻或者一种谜语，不让人家知道，但是又要让人家知道，那到底是哪一个？可以 confuse 人，但是可以让真的要追求人更加的清楚真理是什么。第二个比喻的第二种用法，目的就是揭发人心，使人认同。这个大家最熟的，在就业的时候拿单，有没有？大卫犯罪杀人罪，对不对？经营杀人杀了这个，然后拿单来告诉他一个故事，记不记得那个故事？说怎么样一个人，然后家里有养了一个小羊等等的，后来怎么样？他隔壁邻居，那有一个富家的人，居然自己有很多的羊，不杀来跑这个穷富的家，把这个羊杀掉了。讲那个比喻，然后大卫就说这个人该死。拿单说那个人就是你，揭发人心，使人认同，趁人不备的时候，趁人不备的时候。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1章，马太21章这凶恶严酷的比喻， 我们看四十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有没有？所以比喻不是说完全隐藏，不让人家知道。比喻是让听的当事人，哦，原来他在讲我，他清楚了，更加深刻了，他指名骂姓就在讲我。这是第二种目的。第三个，要深刻的教导一个真理，特别是当比喻意思很明显而且有解释的时候，是为了教导真理，如斧头放在根上的，如果不结果子就要把它砍下来。世上的盐，哪有谁求饼反给他石头呢？做父亲的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这些都是很深刻的教导一个真理，这些往往是一种 proverb， 很简短的一种教导啊，一种智慧的话语。好，主要是这三种意思，这没有问题吧？只记得哈，比喻可以是 confuse 一个人，不容易了解，或根本不了解，但是靠着圣灵，靠着神的启示，你真的去追求，你可以了解的是，哇，原来如此。也可以是很清楚的，就在告诉你，深刻的印象记在那个地方。好，有了这个啊，我们就知道比喻是什么意思，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比喻就是要显明一个真理，或多处的真理要被显明出来。那我们就要解释比喻的，就有一些的原则了。同样的，这原则永远不变的啊，从以前各种不同的文体，象征性的文体也好，以前的叙述文也好等等的啊，这书信当中也好，我们必须要从上下文开始。浪子回头的故事，到底谁是中心人物？为什么耶稣要讲浪子回头？主题是什么？我们来看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十五章，十五章浪子回头是从十一节开始啊。这之前当然还有两个比喻，就是失羊的比喻跟失钱的比喻。那当然浪子大家很熟悉了哈，这个福音布道会有话剧，经常会演那个小儿子啊，这个回来的时候多可怜多感人那一幕啊，都演了很多。但是实际上耶稣基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到底他为什么要讲？谁应该是中心人物？是小儿子吗？我们来看十五章开始，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有没有？就用比喻说。好，大家如果再跳到十六章，耶稣又对门徒说，有没有看到这句话？又对中文是这样讲，原文是也对门徒说。换句话说，前面先跟一些人说，现在又跟门徒说，有没有？换句话说，耶稣在讲这个三个比喻之前，有一个场合在那个地方，一群文士法利赛人要听他讲话，门徒也在那个旁边。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针对文士法利赛人，是不是？所以这文士法利赛人就是谁？就是浪子回头当中的长子，主角是长子，要对比仁慈宽免恩典赦免的神父亲。所以抓住这个重点才能够解释。好，有了这个重点主题，然后我们解释它的意思。当然解释的时候，如果 有解释，圣经本身有解释，当然是以那个为主。啥种的比喻 ？Allegory， 预言。耶稣基督解释，每一种都有解释，四种情形都有解释。有时候不是很明显的比喻的内容来解释，是用应用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请记住一定要上下文来找哈。一开始比喻之前，比喻之后，是不是有解释？那有时候没有的时候，可能是用应用的方式。马太福音24章，耶稣基督讲了许许多多的哈，当然耶稣为什么讲这末世来之前，他来之前有很多的征兆啊，有很多的事情要发生啊，然后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在哪里的，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日头变黑，月亮也放光，等等的等等的。今天很多人都在讲说末世快来到，因为我们解释那个征兆，这个征兆真的就发生了，对不对？像 Harold Camping 更仔细，5月21号，对不对？讲到说确定，这确确实实5月21号耶稣基督回来，1988年耶稣基督那个审判已经开始，已经 tribulation 教会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最后还讲说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因为门徒问耶稣说，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换句话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哪一天。耶稣讲这个比喻，讲这些内容，用各种象征性的意用，主要是要告诉人说，你们不要想知道的那一天，没有人知道的，但是这些征兆是会有，不是要你们去详细的解释征兆是什么内容，而且是说要让你们警醒。末世什么时候来到，哪一天不知道，但是必会来到。有战争，有什么的时候，哪一种战争，是不是就是这一个？你看到很多的时候就是的，不必要说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最终是要警醒。你看到42节，你们要警醒；43节，你们要警醒；44节，你们要预备。然后到了25章，又有10个统领，有没有？5个愚拙，5个聪明的。到13节就是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必须要抓住那个啊，到底作者讲比喻的人他为什么这样讲，目的是什么，中心主题是什么。最终我们说解释圣经就是要应用，我们学到什么。好，如果圣经有解释或者用应用的方式，我们就直接以那个为主。如果没有，我们必须要去找啊，中心主题我们必须要去找出来。比如说不义的管家，不义的管家常常引起误解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6章，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浪子回头完之后，接着16章似乎没有讲完，没有讲完。大儿子，主角是大儿子，其实他好像继续在讲大儿子，但是这次是对门徒来讲，换句话说已经在神家里的人，已经是信徒的小儿子现在回来了，那大儿子呢？大儿子呢？你们看看16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他用的这个浪费财物，就是15章这个小儿子浪费财物的同一个字，同样一个字。然后管家这个字啊，请记住啊，16章第1节说管家，财主的管家，一个主人有一个管家，这个管家就是彼得前书4章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有没有？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同一个字。换句话说，长子如果说是我在你的家里面，换句话说神的家里面已经在那个地方的信徒，引申到我们今天的信徒，到底信徒已经有神的一个祝福，那我们应该拿这个祝福，今生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做什么。所以就是底下讲这个比喻的目的，不是在讲说他用欺骗的方法，中心的主题是在讲说你怎么用你现在已经有了暂时的神祝福你的这一部分的你的才干等等的，来为永生来预备，带领人信主，也是要告诉文士法利赛人，也是告诉今天的信徒，也是要告诉当时的门徒。 所以这个你看比喻到最后有解释，十三节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二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有没有？可见这还是在对法利赛人讲，虽然是对门徒说的，但是同样的都是对信徒已经在神家里的人。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所憎恶。所以抓住这个主题，到底内容是要讲什么，最终的中心主题，然后来看内容，一些不相关的把它拿掉。不是在教导说我们要用偷来的钱财，不是的，因为是那一个不义的管家会利用暂时他有的来为他自己将来去处来做预备。今天信徒有没有像那个样子，不是说要学习他欺骗的样子。你看光明之子不像那个金世之子这么聪明，知道这意思啊？不是要说我们要欺骗的方法来领人归主，欺骗的方法把偷来的钱奉献给教会，不是这样子。所以抓住那个重点就能够理解里面的，把不相关的金钱拿掉，不相关的把它拿出来。比喻当中会有许多细节都是要教导，与所要教导的真理没有关，并没有属灵含义，我们要找出把它放在一旁。如果强加解释，今天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会把比喻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拿出来发挥，有没有？我们说过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你要先抓住那中心主题，没有相关的就拿在一旁。比如说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7章这个地方第七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作我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本父应当做的。好，这个是不是在教导一个好像这个仆人相当苛刻哈、啊？这个主人相当苛刻，仆人辛苦了半天回来还不让他吃饭，不是在教导这个。因为上文是在讲什么，上文在讲信心的问题，有没有？要有信心。然后在上面就讲说一个信徒我们要劝诫彼此，劝诫要去彼此的饶恕，这是我们理当要做的事情。这是在神国的当中，神吩咐我们作为一个神的人，理当必须要这个样做的事情，应当要做的事。就好像当时的写实仆人跟主人，仆人当中没有任何的理由说我今天做得很辛苦，主人来啊，我赶快吃饭，如果主人不让你吃你还是不准吃的。但是不是在教导奴隶制度啊，必须要抓住这个重点，跟信心跟饶恕跟劝诫，这些都是一个信徒应该有的本分，就必须要这样的。信心就是顺服，信心不见得就是说我看不见就相信，信心是说神讲什么啊，我顺服就是的，这是信心。好，不相关的好把它拿掉，相关的要找出来。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浪子回头已经找到主题，对不对？主题是要对比父亲跟这个大儿子哈，那父亲的怜悯慈悲，所以父亲主动跑去迎接浪子，对比长子生气，父亲看见孩子小儿子还很远，表示父亲日夜的等候，浪子要家产离家理所当然，没有感恩的心，神允许等等的这一些哈，浪子真心的回头。主题还是长子，不过我们可以说那个地方也可以讲到小儿子，也可以要大儿子知道确实有很多人还在神的羊圈之外，必须要把他们带回来，父神是怜悯的。好，下一个，那要完整的对比喻 了解，这也是所有的经节我们解释的时候必须要一贯的思想，以经解经，不会我们这样解释跟其他的经节有矛盾，所以要对比。所以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的当中啊，在不同的场合可能会讲类似的东西，类似的东西，或者是同一个场合讲的话，不同的作者可能记载的是他的片段，或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比如说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三，十一节啊，就是十锭银子的比喻。众人听见这些话，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好说你们去做生意，然后每一个人都拿一锭，对不对？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赚了十锭，然后主人说，忠心良善的仆人给你十座城，然后第二个五锭就给五座城，最后一个人说，没有放在这个地方，好，你这个恶仆人，你这个恶仆人，居然我要给你的你没有去，没有中了还要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要回来，就对旁边站着人说，二十四节，夺去他的一锭银子给那有十锭的。然后最后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说的也要夺取，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好，这边讲是每一个人都是一锭银子，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一锭银子。然后来看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二十五章这边是讲的是种才干，二十五章讲的是才干，十四到，这个大家很熟，有五千的，有两千的，有一千的，有没有？五千的出去赚五千，两千的赚两千，一千的居然把它埋在那边不敢动，然后回来的时候，你看二十八节，夺过他这一千来给他有一万，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嫁给他一样的，但是最后这句话，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到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来。好，这两个比喻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对不对？将来都面对要奖赏，而且很显然是有忠心的人，是不是？奖赏越多，但是第一个比喻是每一个人都一锭银子，是不是？第二个比喻是在讲说多有才干的多给谁要向谁都要，忠心主题都是一样，都必须要，都必须要的，尽心竭力的，要忠心的，而且多给的就要多得出来。所以这个不是在讲说会失去救恩的问题，所以有人在讲说你看哀哭切齿，不是在讲这个问题，因为第一个比喻讲说把那一些的人抓出去杀了，另外的这些人不认识他的人，所以是在讲将来奖赏的时候，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摆上，尽我们所照着神量给我们的看的合乎中道，我们居然没有这样子，面对神的时候会非常的羞耻，哀哭切齿，后悔当初，不是在讲救恩会失去不失去的问题，不是的，中心主题不是在讲那个。好，这可以哈，相关的经节比喻。第六点，比喻最终的目的意识清楚了，中心主题找出来的，然后教义我们可以建立在清楚的比喻，如果不清楚的时候，不要随随便便把教义建立在一个经节上面，或建立在一个比喻它的解释不大清楚的上面，除非你非常的清楚，除非你非常的清楚。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节，耶稣设个比喻，这样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直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土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然后二十九节说，恐怕露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换句话说，不要拔出来，让两样一起长，是不是？ 让你来一起讲。所以今天在教会的当中，有人不对了，或甚至有人可能根本不是信主，是属肉体，或者根本还没有重生的，我们要严厉的指责出来，绝对不可以。这边讲说不可以，让他一起成长嘛，是不是？换句话说，教会不该有管教的事情，在爱中一定要爱中彼此的包容，不对的。你不能这样建教义在这个地方，何况这个继续有解释。你看继续后面有一个解释，我们来看38节，耶稣来解释了嘛。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有没有看到，这不是在讲教会，是在世界。换句话说，福音传到这世界里面，有信的有不信的，那世界里面两个一起的收割是将来的事情，将来耶稣基督再回来审判分别山羊绵羊。不是在讲说教会今天不应该有管教，必须要还是错的，一定要指责出来，还是要把它拔出来。在教会本来就是要拔出来，把那一个好像是会造成影响的，是要把它拔出来，作恶的要拔出来，要管教。好，我们来看一个例证，记得哈，上下文，然后找出主题，找关相关的经文，不相关的把它拿在一旁，跟其他的经文比较，最后可以很清楚的啊，知道那一段比喻到底在说什么。急或不然，我们仍然可以等候啊。如果不大清楚的，确实我们不能够太武断啊。我们说过，比喻毕竟有一些是隐含，要 confuse 人的啊。好，路加福音11章5到13节，耶稣对他们，耶稣说，你们中间是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了，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了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你们中间做父亲，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们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加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这个背景是什么？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耶稣刚教导完门徒如何祷告，有没有？如何祷告，有没有解释？先看有没有解释，这个比喻有没有解释？比喻的本身就是第5根 到第8节嘛，对不对？有没有解释？应该有嘛。9到10节，祈求就给你们，有没有？寻找就寻见，有没有看到？祈求就给你们，换句话，中心点就是有解释嘛，耶稣自己解释祈求。那你说没有啊，我每次祈求神都给吗？啊，那记住哈，我们就是知义的分析，那些原则都要用到。祈求这个本身就是个现在的个命令语气啊。我们说希腊文当中的现在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现在进行时，换句话说是不断的 keep on asking 不断祈求的祷告，这是个中心点，神就会应允你的祷告。好，这是个中心点。那不相关的我们把它拿掉，比如说这个地方祈求是半夜，有没有？你不要说这个半夜，说我们每次祈求要有效，一定要半夜才能祈求，这就太过于那个了，对不对？半夜是在讲说好像很不方便的时候，对不对？很不方便的时候你来，那神还是会听的。在任何情况的时候，朋友不理会，祈求是在半夜，然后要求3个而不是4个饼，你只能求3件，不能求4件，这不是一个重点，对不对？为别人祈求，这都不是相关的，不要在这上面做文章。朋友不理会，神会不理会吗？不会的，神会听得到的，神会听的。那相关的细节是情辞迫切，重点在情辞迫切。那相关的经文我们就要比较有没有其他类似的教导。我们来看马太福音6章，马太6章 马太六章同样的哈，那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然后这个 当中有记载一句话，在我们刚才路加十一章没有记载，你们看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那什么叫做情辞迫切啊？情辞迫切，你们知道有一些的宗教，佛教啊，甚至天主教，祷告词就一直念，对不对？什么什么同样的东西一直念一直念，他说这就是情辞迫切。我很急说同样的是一直迫切，这边有人想说不要用重复的话，是不是？这情辞迫切不是那个意思，情辞迫切不是那个意思。这边说避免向外邦人用重复的话，如此不断的祈求，不是对同样的要求重复空洞的祈求，以为是这一是一种 formula， 不是的。就是说我真的在神的面前尽心竭力尽职祷告，好神啊，我真的愿意祈求你答应这件事情，那种情辞迫切，我很需要这件事情。而且这个重点这边有解释啊，你看到最后耶稣怎么讲，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一句话你们为什么加在这个地方，到父亲会把好东西给儿女，那祷告要蒙应允，你就必须要不断的祈求 keep on asking， 情辞迫切，但是又不能够用重复的话，不是老是就是这样子，是一个心态的一个问题。神会知道，记不记得圣经有这么一句话，耶稣说你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有没有？如果照着神的旨意祈求，他必会怎么样加给你。耶稣基督在教他们祷告的时候开始是什么啊？开始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我会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有没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这一些神会加给你的。所以重点是你要切切的祈求，但是记住了，情辞迫切，你的心态很重要。迫切神啊，这是关系到你的国度，我也神啊尽心竭力在你国度的当中，神啊照你的旨意，我这个祈求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满足我肉体什么各方面的，是为了这些能够讨你喜悦，这是因为符合神的心意，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这是一个模式哈，所以我们原则一贯下来是上下文中心主题，有了中心主题就把经节找出来，相关的放在一起，不相关的拿开，还有其他的可以比较大范围的上下文，可以是整卷书其他卷书，甚至扩大到其他的旧约新约的当中。好，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讲哈，上次作业有一题哈，马太福音24章，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这个世代是指哪一个世代？这就牵涉到解经的问题了哈。这边讲说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些事都要成就，中文不容易看出来，连这边英文的翻译 until all these things have happened， 换成说这些事情都已经成就了，但是原来那个希腊字，这个我们就必须要一些工具书的帮助了，必须要是那一些解经的啊，就是照原文来分析的文法来分析，这一句话的文法本来的意思是begin 刚开始，开始发生 begin to happen， 这些是开始去发生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情会开始发生，那这世代是什么？ 这些事，特别是很多人讲说是耶稣那个时代，就是七十年，就罗马提督将军有没有把耶路撒冷夷为平地？然后那时候是有一些迹象，有战争，有事等等。但是那时候有没有日头变黑这个天象的奇观？你说有啊，历史上有流星海啊什么？但是事后将来似乎有很大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的了解这一句话，这些事情开始发生，比如说上面所记载的历史上都已经在发生了，但是似乎有一个程度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所以比较适合的解释，这个世代可能就是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之间，或者是耶稣要来回来之前的一个世代。一般讲说世代就是四十年嘛，啊，四十年讲。OK， 这是一种解经上的当中，好，这一些的这方法，好吧，在原则的当中字义分析啊，动词的时态来帮助我们了解。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哈。下次就一个题目好吗？有没有问题？上次的作业可以交上来吗？谢谢你，时间是你所赐的。虽然感受到就是时间非常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主呢，你是掌管一切的，圣灵也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教导我们所听的虽然在有限的当中，那我们祈求这无限的一个圣灵能够让我们暂时所学的，能够在我们回去之后也继续来启发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思考。你能够在做作业的时候让所学的可以应用出来，所以帮助我们，也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学习这个技巧，也能够心里充满喜乐，因为当你的话语被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可以明白清楚你的真理是什么，你的旨意是什么，是吧？谢谢主，你保守到我们的如今，也继续的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接下去有祷告会，今天有四位也要受洗归入你的名下，是吧？愿这个祷告会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弟兄姐妹的信心也可以得到造就，帮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的当中能够更多的经常问这个问题，主啊，你的心意如何？主啊，这一时这一刻你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教导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悟性能够不断的归回真理。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